第四集，梦龙在一旁显得很冷静，然后叹声道：何不顺着这里向北再走五里呢？或许能找到杀蒋弼的人。南宫季眉头一皱，难道北面五里外等着他的还是一具尸体？梦龙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北面五里外的丛林当中也躺着一具尸体，同样是倒在血泊当中，只是他的血无处而流，被人割破了喉咙。梦龙拿过一只火把，仔细地盯着死者苍白的面孔，然后目光呆滞地吞声吐道：我早该想到是他。
是谁？
奔雷长文泰。
你怎么知道？
以前在六山门办案的时候，我和大人遇到过他一次，当时他一掌便打死了我们的一个捕快，那个捕快瞬间七窍流血而死，所以我印象很深。不过他和花枯叶、王宇、蒋弼一样，都是岳琼旗下的杀手，我想他也有一个袋子，里面装着银票、蒋弼的画像和资料。梦龙收声说完，南宫季也果真找到了一个布袋，里面装着的和梦龙所说的一样。
可是谁杀了他？
燕迎兵从旁不解而问。梦龙举高火把观望四周，见一棵树上赫然盯着一个飞镖，随即所有人都看清了那个飞镖，白云形状的飞镖。梦龙没有再多说半字，骑上一匹马后连再见都没有说，便离开了这里。
怎么会是这样？
公孙杰留下一句哀叹。夜渐渐的深了，梦龙赶回沧州城内的时候，城内居民早就已经熄灯入睡了，所以城内一片漆黑，而梦龙却感觉到一丝诡异。驾马来到巡抚府外，只见巡抚府外的两盏灯笼摇摇晃晃，大门却是紧闭。梦龙飞身一马，一个燕子翻身，身子便落进了巡抚府内。巡抚府内一片死寂，静得让人发慌。顺着府内的余光，梦龙却看见几个人躺在了地上。一阵风吹过，梦龙猛然间闻到一股刺鼻的血腥味，梦龙越来越不安，内心也越来越慌，一步一步地加着速，可是看到却只有倒在血泊中的尸体。终于到了大堂，梦龙的身子猛然地抖了一下，因为沧州府的巡抚大人悬梁而进，他的身子还在梁下摇摇欲坠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没人知道，只是梦龙知道这里所有的人都死了，没有一人幸免。而堂内的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沙漏，一个不再流沙的沙漏，那是夺命沙漏，那是南宫季临走时放在桌子上的沙漏，也是夺走了这里所有人幸免的沙漏。流沙一坠便有人死。此刻房顶瓦片发出一声脆响，梦龙立即全身戒备，展动身形跑出大堂，飞身而起，身子落在了房顶，可是刚一落脚，左右两肋便刺来两剑，梦龙根本无法躲避，剑尖猛然地顶在了他的两肋。幸好穿了金丝软甲，梦龙带着侥幸而暗中感叹，随即收身一退，稳住架势，顺着月光看清了刺他的两人。梦龙眉头紧锁，因为两个人看上去比他还要小，一个一身青衣，剑眉极秀，面孔极美；一个一身紫衣，双眉灵巧，脸庞可爱，天生一张娃娃脸。梦龙心叹，这两人生的好是俊俏，可为何要杀沧州巡抚？此刻巡抚府大门被人撞开，南宫季率领众人高举火把闯了进来，两个美少年眉头一皱，各自使了眼色。
有人来了，我们先撤。
言罢 一个少年踢出一脚，一块瓦片如雪豹一般的速度向梦龙打去，梦龙闪身躲开，再去看那两个少年，早就已经消失在风中了。
除了出去办案的牙差，剩下的全死了，包括沧州巡抚。
一个捕快正如实地向南宫季汇报着这里的情况。大人，除了府中的所有人死了之外，剩下的都没有被破坏，看来凶手只是为了杀人而来。南宫季坐在上座，堂内沧州巡抚的尸体早就已经被人取下，而他却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沙漏在看。
现在该怎么办？
公孙杰有些不安地问着，他也会不安。
我会立刻禀报圣上，望圣上多派些人手来，不然这件案子会很棘手。
弄不清案子的本质，你叫再多人来也没用。梦龙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南宫季听后不由问道，
那阁下之意？
你桌子上的沙漏和这间府邸里所有的尸体都在告诉大人，这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。
哦，这么说来阁下倒是有些头绪啊。
巡抚府内的人是无辜的，或许许家云和花枯叶他们这些人都是无辜的，重点是那个犯人。可如果那个犯人也是无辜的，那么就说明这件案子与宋廷无关。
南宫季哼声一笑，冷声问道，那与何有关？
梦龙低头一思，淡声回道，江湖恩怨。
江湖恩怨？不是吧，阁下也在六扇门当过差，并且与离世的许家云也是好兄弟，若是江湖恩怨，为何要杀朝廷中人？
是碰巧，或许是掩人耳目。
碰什么巧？掩谁的耳目？
梦龙没有回答，只是伸出手，漠然地指着南宫季桌上的沙漏。所有人都看着那个沙漏，南宫季却摇头说道，
这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沙漏而已，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吧。
可连环杀人却都是发生在这个沙漏出现之后，这一点大人不能否认。而且连环杀人的最后一环却是……
梦龙话还没落，
公孙杰在旁低声对南宫季喃喃道，
杀了他。
这三个字犹如无形的迷药一般，
南宫季听后就猛然出击，身子在扑向梦龙之中，又已经拔出了刀。梦龙又一次措不及防，不过在危机到来之前，一个人及时出现救了梦龙，并且打开了南宫季的刀。所有人都有些惊魂不定，呆呆地看着来人。打开南宫季佩刀的是一杆毛笔，而来人也是一个老者，大画家，却是满脸燃胡，鬓发也已经丝丝发白。
大画家云霄，
燕迎宾惊愕而叹，来者正是云霄，梦龙的师尊。在紧张气氛过后，云霄露出慈悲的笑容，抱拳说道，
南宫大人，不知小徒犯何罪名而讨来杀身之祸？
南宫季退后一步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
小徒虽然有些鲁莽，但以前毕竟在六扇门当差，所作所为均是为破案着想，并无不妥之处。
云霄又是辩解一番，可是南宫季却目中无人，并且不肯理会地走回了座位。躲避是最好的回答。
这么说，先生也是来助我破案的？
南宫季沉声而问。
不，我是来帮小徒解围的。
解围？
没错，如果我这个时候不出现，小徒恐怕会成为大人的刀下鬼了。
云霄坦然地说着，南宫季哼声一笑，公孙杰却有些不安地看着云霄，因为梦龙和云霄都在盯着他。
大人若是信我，就好好检查文泰的伤口，我保大人必有收获， 告辞。
孟龙临走前只留下这一句话。公孙杰的闺房内，晏迎宾在旁唉声叹气，公孙杰依旧不安，两个貌美如花并且在江湖上闻名四方的人也会不安。没错，因为现在变了，自从九世罗王公孙恒死后，公孙杰就已经变了，而且这一年他基本待在南宫季的身边，不管江湖中怎么传，他都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公孙杰了，虽然依旧一笑倾城。
这件事儿不会真的与公主有关吧？
晏迎宾憋了很久，终于还是问了。
我也不知道，可是事实的确如此。可南宫大人现在正在检查文泰的尸体，而且孟龙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儿了。不管如何，我都不希望这样的事儿发生在我的身上了。
两人一番不安的对话后，南宫季推门而入，进来便严肃地看着公孙杰，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检查过了，文泰是被一个白云飞镖割喉而死的，而且捕快们找到了那个飞镖。
公孙杰的心一下子跌到了谷底，他用一年恢复过来的元气又被南宫季这一说给打得不知所以。
不过你放心，我会跟圣上说是花枯叶四人杀了许佳云以及那个犯人，圣上也自然会满意，因为这件事儿前前后后参与的所有人都死了，圣上也不会追究下去。
南宫季又是安慰着说。公孙杰虽然有些安心，可还是摇头回应。
记不记得孟龙说的那句话？
什么？
他说这件事儿与朝廷无关，而是江湖恩怨。
那又怎样？
大人，孟龙以前是蓝寻哥最得力的助手，您今天所说想必他再了解不过，所以他才会留下江湖恩怨四个字。也许这四字最重要的含义，或许就是在告诫大人，凡事都要心安理得，弄不得半点假。
南宫季听后微微一笑，的确他从来就没有将孟龙放在眼里。
我想圣上还是会信我多一些。
公孙杰叹声而道，
这个我自然知晓，要不这样，我和小兵子先回靖州了解一下情况，你回京城复命，待我有了消息自然会与你联络。
南宫季当然不愿，可是这一年来他对公孙杰百依百顺，好不容易博得家人一缕芳心，这个时候也不能前功尽弃，随时答应。深夜，一轮弯月映在正空，公孙杰仰首而望，万千往事随着凌乱的思绪涌上心头，使他辗转反侧。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一年随着又一年的变化，就连他自己都不可否认，他变了许多。一件温暖的毯子披在了他的身后，公孙杰收回惆怅，甜甜一笑。南宫季仰首望月，叹声而道，
天还很凉，注意自己的身子啊。
没什么，我只是睡不着，也许是闭不上双眼吧。
想起了往事。
嗯。
公孙杰缓缓点头而允。南宫季叹声而道，
对不起，那件事儿我也很自责，我没有帮你什么，更没有帮你报仇。
大人言重了，我很感激你这么久的照顾，也给你添了许多麻烦，想想还真是不好意思。
南宫季听后有些不甘，虽然一年来他与公孙杰朝夕相处，但是在言语交流间他依旧感觉公孙杰对他的感激，以及那种永远无法丢掉的陌生感。
你还是忘不了他吗？
话音落， 公孙杰突然惆怅万分，伤上心头。他忘不了他，这是他改变天地却唯一改不了的一点，在南宫季面前更是如此。这种感情他也无法掩饰。
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苍穹难忘，可你……
大人，我先回房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
公孙杰没有让南宫季说完，自己便转身离开了。或许南宫季说完，他的心会更乱，会更想他，而现在不是单纯的想，这种思念会让他又一次陷入爱与恨的漩涡当中。翌日天晴，南宫季和公孙杰一行准备离开沧州，准备回往汴梁。期间南宫季和公孙杰没有一丝的交流，甚至两人似乎都有心事以及无法解开的心结。梦龙和孙师云霄目送他们的离开，没有一丝的挽留之意，反倒是梦龙一脸的担忧。
看来他们回去了，这件事也许像你说的那样，南宫季会草草收场。
云霄探声而道。
不，换作是谁都会像南宫季一样的。
那现在你准备怎么办？
我联络不到大人，甚至连慧庄都迟迟不肯回信于我，我想只有发书去武当了，老疯子应该能帮忙。
哼哼，那个疯子恐怕帮不了你，既然孤立无援，为师就陪你走一走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